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要求越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普京说俄罗斯可能会供应朝鲜武器，美国表达关切；
美国制裁墨西哥毒枭并发布新指南，警惕和中国有关的交易；
纽约州长签署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瘾内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联社周四引述韩国合同参谋本部的说法，当天上午又有几名朝鲜军人越过南北边境，在韩国军方鸣枪示警之后，这些士兵又马上撤退。韩方说，这些朝鲜士兵是在周四上午11点左右越过两韩非军事区中线的军事分界线，这已经是这个月发生的至少第三次类似事件。6月18号，在几十名朝鲜军人跨越军事分界线后，韩国军方也鸣枪示警。而本周稍早，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访问平壤，这是他时隔24年来首次访问朝鲜。与此同时，朝鲜与俄罗斯也签署了一份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承诺将在任何一方遭受侵略时互相帮助，但双方没有具体说明什么将构成被侵略的要件。而金正恩则为普京举行盛大奢华的欢迎仪式，并表示完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向朝鲜提供武器，并说这是对西方武装乌克兰的回应。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普京的言论令人极为担忧。在访问朝鲜签署共同防御协议之后，普京在访问越南期间向记者发表了上述言论。本月早些时候，他也曾经威胁，鉴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高精度武器，并允许这些武器向俄罗斯境内目标开火，俄罗斯可能会向西方的对手提供武器。他昨天进一步表示，朝鲜可能是俄罗斯武器的一个接受国。对此，米勒说，这确实令人极为担忧，这当然会破坏朝鲜半岛的稳定，而且根据他们提供的武器类型，有可能会违反俄罗斯自己支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和这个地区的盟友合作，包括韩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以应对朝鲜构成的威胁。
周四，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准备禁止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制造的杀毒软件在美国销售，理由是卡巴斯基的美国大客户包括了重要基础设施业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商务部长雷蒙多当天在与媒体的视讯简报中说，莫斯科对卡巴斯基的影响力被认定为构成重大风险。消息人士说，卡巴斯基软件对电脑系统的特权存取，让他能够窃取美国电脑中敏感信息，安装恶意软件或阻挡重要更新，从而提高威胁。雷蒙多说，这项全面的新规定还会加上另一项行动，将卡巴斯基的3个部门列入贸易限制名单中。这项新禁令将禁止卡巴斯基软件在美国销售、更新、下载、转售和取得许可，并会在公布后100天，也就是今年9月29号生效，以便企业有时间寻找替代品。估计美国政府此举将会打击卡巴斯基的声誉，可能影响该公司的海外销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号直接向白宫喊话，表示以色列在当前这场生存之战中需要美国的弹药，以作自我防卫。内塔尼亚胡通过声明说，我已经准备好承受人身攻击，只要以色列能够从美国那里获得以色列在维持生存之战中所需要的弹药。内塔尼亚胡在本周发布的影片中指控华府扣留给以色列的武器和弹药，引起华府不满。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所指的是什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四稍早也对媒体说，鉴于我们已经提供且将继续提供的大量支持，这些言论令人深感失望，也确实令我们不满。华盛顿表示，目前只有一批2000磅的炸弹交付仍在审查中，因为担心他们会被用于加沙人口稠密的地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预计当天稍晚也会会见以色列国安顾问哈尼比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莫尔，以讨论相关问题。
周四，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签署了两项立法，以打击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内容，这是美国首次出台这类法律。纽约州政府网站在一篇新闻稿中说，周四，州长霍楚签署了这两项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限制在其平台上向18岁以下用户提供令人上瘾的内容，并禁止在线网站收集、使用、共享或出售任何未满18岁用户的个人数据，除非他们事先通知这些年轻用户，并征得他们的同意。霍楚说，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正面临着由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内容所助长的心理健康危机，而纽约州正在以一种新的模式来引领解决这场危机和保护我们孩子的方式。他强调，通过控制令人上瘾的内容并保护孩子的个人数据，我们将提供一个更安全的数字环境，让父母们更放心，并为全纽约的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驳回了华盛顿州一对夫妇的上诉，维持了川普政府时期颁布的新税法中对海外投资征税的条款。这起案件因为它对美国税法的广泛影响而受到密切关注。当天，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2裁定，2017年减税及就业法案中的强制遣返税条款符合美国宪法第一条和第16修正案。这个备受关注的税务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有权对尚未收到的投资收益征税。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代表多数大法官的意见书中说，本法院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这种税收，今天我们对强制遣返税条款也持相同的立场。卡瓦诺在宣读意见时反复强调，这个意见的范围狭窄，不会牵涉到关于财富税的激烈辩论。另外，多数大法官认为，任何其他结果都可能引发对其他联邦税种的质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要求越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周四表示，已经在北美地区去除他们包装中 95% 的塑料气垫，并将用 100% 再生材料制成的纸质填充物取而代之。这是亚马逊最大的塑料包装减少举措，并将帮助它每年减少近150亿个塑料气垫。可持续包装副总裁帕特林德纳说，我们致力于在年底前在北美全面消除垃圾，并将继续创新、测试和扩大规模，以优先考虑路边可回收材料。实际上，这并不是亚马逊为减少包装浪费而采取的第一步。早在2015年，这家公司就推出了产品包装运输计划，目的在于减少亚马逊标志性棕色包装盒的使用，转而使用原包装运输产品。
初创公司 Kinetic 6月26号宣布推出维修电动汽车的机器人，通过提供现代车辆高科技系统的诊断和重新校准，该公司希望降低与电动汽车拥有和维修相关的成本。这家初创公司拥有约40名全职员工，开发了一种机器人系统。该系统使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软件，快速诊断车辆数字系统的问题。对于许多碰撞修复中心和汽车经销商来说，确保所有传感器、软件和计算机正常运行，可能既耗时又昂贵。但是 Kinetic 利用其机器人系统和技术人员，帮助这些商店和经销商修复客户汽车存在的此类难以应对的问题。截至目前，该公司在拉斯维加斯以及加州的奥兰治县、圣贝纳迪诺县和河滨县建立了首批4个服务中心。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周四宣布推出 Claude 3.5 Sonnet， 并说它是目前为止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Claude 是和 OpenAI 的 ChatGPT 类似的聊天机器人之一，它的研发公司 Anthropic 由前 OpenAI 研究高管创立。 他的支持者包括谷歌、Salesforce 和亚马逊等。对于本次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Anthropic 在一篇博文中说，他在理解细微差别、幽默和复杂指令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并且能够以自然亲切的语气撰写出高质量的内容。他还可以编写、编辑和执行代码等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政府呼吁越南加入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列，以作为巩固西方抵制俄罗斯侵略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对河内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以反制西方的围剿。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期望任何国家在与俄罗斯政府对话时，尤其是接待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时，都应明确表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原则必须在全世界得到维护。与此同时，国务院亚洲事务高级外交官也正在前往河内，以重申两国关系。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将于本周五到周六前往越南河内，他将会见越南政府高级官员，强调美国对实施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与越南合作、支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米勒表示，克里滕·布林克的访问计划早在普京访问河内之前就已定下。去年，美国和越南升级了双边关系。根据越南制定的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共有三个级别，包括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属于与越南保持最高级别关系的国家。当记者问及是否有迹象表明越南公司或个人正在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或者华盛顿是否有警告河内不要这样做时，华府官员并未做出评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讯顾问约翰·科比告诉记者，美国将继续专注于深化与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扩大和改善这种关系，以造福双方和该地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宣布，对一个墨西哥贩毒集团头目实施制裁。该集团涉及将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贩运到美国。耶伦宣布的新指南提醒银行要警惕与中国有关的交易。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对西米雀肯贩毒集团八名头目的制裁，切断了这些大毒枭与美元金融体系的联系，并冻结了他们可能在美国或美国机构中的任何财产。耶伦还宣布了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向银行发布的新补充咨询意见指南，以帮助银行识别和报告与墨西哥犯罪组织从中国采购芬太奇前体化学品和制造设备有关的可疑交易。耶伦宣布的新指南提醒银行要警惕与中国有关的交易。他说，这让我们能够追踪非法芬太奇供应链背后的资金流向，并追捕那些利用阿片类毒品泛滥牟利的罪犯。新指南包括对银行和其他交易对手提供警示信号标记服务，提醒他们警惕一些可能的可疑交易，其中包括与中国或香港化学和制药公司相关的交易，在电子商务或暗网上使用化学文摘服务编号识别产品的供应商。根据这项指南，对那些基本没有或根本没有网上业务，或者主要与中国化工或制药公司开展业务往来的墨西哥公司，也应当保持警惕。耶伦还呼吁加强与墨西哥在遏制芬太奇及其前体化学品贩运方面的合作，并表示拜登政府将在与墨西哥新上任的首位女总统克劳蒂亚·辛鲍姆的接触中强调这一点。芬太尼已经成为美国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造成几万宗药物过量死亡。耶伦去年12月曾经前往墨西哥，试图加强合作， 共同打击非法芬太尼贩运和相关的金融活动，包括成立打击芬太尼小组。去年11月，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合作遏制芬太尼的非法贸易。但在今年4月，美国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一次调查中发现，中共当局通过退税直接补贴芬太尼原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生产和对外输出。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欧盟外交官昨天宣布，欧盟各国就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第14轮制裁，其中包括首次限制俄罗斯的天然气，以阻断俄罗斯的相关收入。请听报道。
周四，据欧盟外交官宣布，欧盟将对俄罗斯实施第14套新一轮制裁。这一方案禁止在欧盟水域再出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没有向欧盟2022年对煤炭和海运石油，也就是莫斯科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那样，实施全面进口禁令。相反，欧盟公司仍可购买俄罗斯管道液化天然气，但禁止将其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欧盟新一轮制裁旨在遏制俄罗斯这项利润丰厚的业务，从而限制俄罗斯继续为乌俄战争筹资资金的能力。这一揽子行动还制裁了3个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项目。路透社先前报道说，这3个液化天然气项目分别是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乌斯季卢加和摩尔曼斯克。目前，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主要入口来源。天然气市场专家表示，该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不大，因为通过欧盟港口转运至亚洲的天然气仅占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10% 左右。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说，该方案的通过将可以堵住漏洞，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制裁的影响。新的一揽子制裁还包括一项旨在允许瑞典和芬兰取消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合同的条款。而欧盟达成新一轮制裁的当下，正值俄罗斯战场上的一个微妙时刻。俄罗斯军队正试图抓住新的势头，夺取更多领土。而新的制裁行动将于下周初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发布后生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罗斯猛烈袭击能源设施，美国将紧急运送防空导弹给乌克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俄罗斯猛烈袭击能源设施，美国将紧急运送防空导弹给乌克兰；
美国寻求外交努力阻止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斗升级；
中国南方多地暴雨成灾，灾民怒控官媒摆拍。
川普想留住人才，为大学外籍毕业生发绿卡。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周四发布的一篇访谈中说，他希望为美国大学的外籍毕业生发放绿卡，这似乎意味着他将部分放宽美国移民政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三接受硅谷 Postcard 节目 All In 访问，天使投资人卡拉尼卡斯指出，美国需要合法地保留更多高科技人才，这对科技业非常重要。川普回应说，我想要做而且打算要做的是，如果你从美国大学毕业，我认为你应该自动获得绿卡，作为你文凭的一部分，以便能留在这个国家。在播客发布几小时之后，竞选团队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也提出了美国史上最严格的审查程序，以排除所有共产主义者、伊斯兰激进分子、哈马斯支持者、 仇视美国者，以及只能依靠社会救济的人。
美国和中国今年初就打击毒品和执法合作重启会谈，6月20号就禁毒合作举行高层级会谈。美国司法部周二指控墨西哥贩毒集团西纳罗亚集团和总部位于加州与中国地下钱庄勾结的组织合谋，对贩毒所得超过5000万美元进行洗钱，美方起诉了24人。白宫全国毒品管制政策局主任古普塔在会见公安部部长王晓红的开头表示，本周近期的联合执法行动是重大的一步。古普塔说，这是打击毒品合作的具体案例，将推动我们向前迈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号也宣布对一个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头目实施制裁，这个集团涉及把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贩运到美国。耶伦宣布的新指南提醒银行要警惕与中国有关的交易。
一位国防官员周四对美国之音说，救援物资正在重新通过美国建造的码头经由海路进入加沙。在此之前，这座临时的码头本周早些时候重新与海岸连接起来。虽然救援物资又开始进入加沙，但是联合国发言人哈克说，由于仍然存在的安全关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还没有重新开始在加沙地带向巴勒斯坦人分发救援物资。这座临时码头在5月中旬完工，只运作了几天，就在5月末被风暴天气损坏。那次损坏迫使码头停止运作，直到6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上周再次把码头与海滩分离开来，以防止大浪对码头造成新的损坏。五角大楼说，码头的设计目的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以使得4100吨的救援物资进入加沙。
今年四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除非 TikTok 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禁令。周四， TikTok 在提交的一份案情陈述书中辩解说，可能禁止 TikTok 在美国使用的新法律是违宪的，应该予以废除。这表明 TikTok 希望借由法律挑战阻碍美国政府要求他出售美国业务的行动。多年来，TikTok 因为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跟中共之间的关系，在美国面临着广泛的审查。很多专家和儿童权益团体也警告， TikTok 可能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除了玻璃法案， TikTok 最近正遭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有两党议员指控， TikTok 违反了儿童隐私法规以及另一项禁止使用不公平或欺骗性商业行为的法令。
中国南方近日暴雨成灾，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持续暴雨，导致多地遭遇洪水侵袭。新京报21号报道，广西桂林近日发生自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官方声称目前没有发现有人被困，但有接近10万户停电。澎湃新闻20号报道，截至19号晚上，福建已有70万人受灾，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4490间。直接经济损失98.4亿元人民币，约合13.58亿美元。广东梅州的灾情比福建更为严重，梅州辖下的蕉岭县和梅县区等地都发生山洪山崩。蕉岭县20号通报5人死亡2人失踪，梅县区通报4人死亡4人失踪。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灾情掩盖真相，外界认为洪灾损失情况远比官方报道的严重。尽管中共官媒宣称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但有重灾区灾民周四拍片披露，痛批一切只是摆拍，媒体拍完后救灾工作就停摆了。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则是在20号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关怀。
联合国在2022年8月发表的新疆人权问题报告认为，中共政府在新疆采取的行动可能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如今这份报告已经发表近2年了，至今并没有多少更新。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周四联合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法新社周四报道，北京一边借着改名消磨民族认同，一边又借热播剧粉饰太平。据人权观察和挪威倡议组织帮助维吾尔6月18号披露， 北京政府曾经强调对几百个维吾尔村落和城镇改名，把原来具有维吾尔政治和宗教意义的名称改为带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名称。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关注中共宣传系统正在大力推广更具田园色彩的新疆形象。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是新策略之下的举措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寻求外交努力阻止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斗升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说，中共正在用廉价劳工和污染性能源制造的廉价电动车充斥加拿大。他周四发表声明说，呼吁特鲁多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相当于或超过美国的关税，包括对中国电动车征收至少100%的关税。彭博社周四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特鲁多政府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但预计将很快宣布就对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问题进行公众咨询。特鲁多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要求效仿美国拜登政府的做法。拜登政府今年5月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4倍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 欧盟上周表示，计划从7月4号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为 38.1% 的反补贴额外关税。特鲁多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周在意大利举行的 G7 峰会上，他就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与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重要对话。
中共央行行长的讲话显示，中共央行正在研究更新货币政策工具箱，可能做出一些调整。经济学家认为，这可能预示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将有重大改革，将更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周三说，央行可能会恢复在二级市场交易国债，这一政策转变可能代表着中国流动性管理方式的转变。澳新银行中国策略师邢兆鹏周三在一份报告中说，这清楚地表明未来几年中国将对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进行改革。中国目前的利率走廊宽度较大，为245个基点。邢兆鹏说，新的利率走廊宽度可能会缩窄到100个基点。
英伟达公司的市值18号一度超越微软，20号收盘下跌3.54%，报130.78美元，相比前一个交易日收盘市值3.34兆美元，减损910亿美元左右，把全球最有价值企业的头衔交还给微软公司。微软20号股价收盘下跌0.14%，报445.70美元，市值也缩减到3.3兆美元左右。目前有三大公司争相成为世界最有价值的企业，包括微软、英伟达和苹果公司。英伟达的股价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飙涨将近3倍，并推升股市走升。AMD 的股价今年以来涨幅超过3倍，戴尔股价涨幅近95%。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分析师埃夫斯说，这将是科技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强者将变得更强，因为 AI 技术将帮助科技巨头未来几年让他们在企业和消费者领域奠定的庞大基础中赚取利润。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官员周四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各种外交努力试图阻止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之间的战斗升级，并间接促成以哈战争的停火。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会见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和战略事务部长德莫。会谈中提及了以色列北部边境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威胁。他们的讨论还涉及达成加沙停火，确保释放所有剩余人质，以及增加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周四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非常担心以色列北部的局势。他指出，我们看到真主党越过边境，针对以色列村庄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急剧增加，因此我们一直在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试图明确表示局势不应进一步升级。而此番华盛顿的会谈是在白宫高级顾问霍克斯坦本周早些时候在以色列和贝鲁特举行会谈之后所举行。霍克斯坦在会谈中表示，加沙停火可能会结束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周三警告说，如果以色列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爆发战争，以色列将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他强调，以色列没有哪个地方能免受于我们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周三在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附近访问时表示，以色列非常清楚真主党的武器。他说，敌人只知道我们能力的一小部分，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更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袭击破坏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白宫周四宣布，将优先向乌克兰运送强大的防空导弹。原计划运往台湾和以色列的导弹不会受到影响。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讯顾问约翰·科比说，几百套新制造的爱国者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将优先运往乌克兰，早于其他订购这些导弹的国家。他强调，计划运往台湾和以色列的导弹不会受到此举的影响。其他等待运输的国家在得知华盛顿的决定后普遍表示支持。科比在与记者的电话简报会上说，显然乌克兰需要更多，而且现在就需要。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艰难但必要的决定，把近期计划面对其他国家的外国军售，特别是爱国者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改为优先运往乌克兰。俄罗斯在夜间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破坏了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此前一天，乌克兰宣布因战争导致的电力短缺而实施轮流断电。乌克兰国家电力供应商乌克兰电网周四早些时候表示，一座热电厂在夜间遭到袭击，造成严重损坏，三名工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在周四的袭击中，它击落了俄罗斯向乌克兰10个地区发射的9枚导弹中的5枚和全部27架无人机。本周，俄罗斯与朝鲜达成的防务协议促使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再次呼吁把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支持国。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周四对记者说，这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将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如果我们把俄罗斯定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乌克兰的势头将在一夜之间改变，这将鼓舞乌克兰人的士气，这将使任何人都难以跟俄罗斯做生意，并将进一步孤立这个政权。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彻尔说，他曾经和拜登行政当局讨论过争取这一指定的努力，但自从俄罗斯宣布安全伙伴关系以来，他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布鲁门彻尔说，这非常可怕，因为他表明这些合作不仅针对乌克兰，而且还针对美国。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